张廷玉等。张廷玉等。李治二即李二。焦四焦四配位焦四一柱旗鼓大鱼大响令节拜天。焦四的规制。洪武元年中书省陈李善长等人奉皇命撰写进城焦四议大致说。君王侍奉上天要明察侍奉大地要审慎所以冬至祭天夏至祭地以此来顺应阴阳的义理。在南郊的元秋祭天在北郊的方泽祭地以此来顺应阴阳的方位。周礼大司乐说冬至日礼敬天神夏至日礼敬地旗。礼记说在郊外祭享天地在国都祭祀社神。又说郊祭是为了彰明天道社稷是为了彰明地道。尚书说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按古代有的称地址有的称后土有的称社都是祭祀大地都是相对于天而言的。这是夏商周三代的正理也是解释经书的正确说法。自从秦朝设立四制祭祀白青黄赤四帝。汉高祖又增加北制同时祭祀黑帝。到汉武帝时有雍帝的五制。以及未央的武帝甘泉的太乙祠但昊天上帝的祭祀从未举行。魏晋以后尊崇正玄的人认为天有六种名称一年共祭祀九次。尊崇王肃的人认为天体只有一个怎么会有六个一年祭祀两次怎么会有九次虽然有所沿袭和变革但大多参考了这两家的说法。自从汉武帝采纳辞官宽恕的建议在汾阴的土丘上建立后土祠礼仪如同祭天。而后世就在北郊之外仍然祭祀后土。另外郑玄被伪书迷惑说夏至日在方丘上祭祀昆仑的地址七月在太哲坛上祭祀神州的地址一分为二。后世又因此一年祭祀两次。元始年间王莽奏请撤销甘泉的太制恢复长安的南北郊。在正月上新日或丁日天子亲自在南郊合祭天地。从汉朝历经唐朝一千多年间都沿袭这种做法实行合祭。其中亲自祭祀北郊的只有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玄宗四位皇帝而已。宋朝元丰年间有人提议废除合祭。绍圣政和年间有时分祭有时合祭。宋高宗南渡以后只采用合祭的礼仪。元成宗开始合祭天地和五方地不久设立南郊专门祭天。泰定年间又合祭。文宗至顺以后只祭祀昊天上帝。如今应当遵循古制在南北郊分别祭祀天地。冬至则在元秋祭祀昊天上帝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配享从祀。夏至则在方丘祭祀皇帝祉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毒配享从祀。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施行。在中山之南建造元丘在中山之北建造方丘。洪武三年在元丘增加祭祀风云雷雨在方丘增加祭祀天下山川之神。洪武七年在南北郊增设天下神奇坛。洪武九年确定郊设的礼制即使有三年丧期也不废止。洪武十年秋太祖因斋居时遇到阴雨又阅读了经房关于灾疫的说法认为分祭天地内心有所不安下令在南郊建造大祀殿。这年冬至因大殿工程未完工于是在奉天殿合祭并亲自撰写著文意思是说人君侍奉天地如同父母不宜在不同地方。于是确定每年在孟春合祭作为永久制度。洪武十二年正月开始在大祀殿合祭太祖亲自作大祀文并歌九章。永乐十八年京都的大祀殿建成规制如同南京。南京的旧交坛国家有大事就派遣官员去告祭。嘉靖九年世宗已定下明伦大典更加深入思考礼制创制之事对于郊庙百神都想斟酌古法离政旧制。于是问大学士张聪上书称凡柴祭天又说累于上帝。孝经说郊祀后祭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这是从形体和主宰的不同来说的。朱子说在坛上祭祀称为天在屋下祭祀称为地。如今大祀有殿这是屋下祭祀地罢了没有见到祭天的礼仪。况且 上帝和皇帝只合祭一处，也不是专门祭祀上帝。张聪说，建国之初遵循古礼，分祭天地，后来又合祭。解说的人认为，大祀殿下面是坛，上面是屋，屋就是明堂，坛就是圆丘，历代圣君沿袭，也是孔子遵从周礼之意。皇帝又告谕张聪，二制分祭是万代不变的礼仪。如今大祀殿仿效周明堂或许接近，但认为它就是圆丘，实在没有道理。张聪于是详细陈述周礼以及宋朝沉香、苏轼、刘安世、程颐所议论的分合异同来回答，并且说祖制已定，不敢轻易。皇帝锐意要确定交制，在奉先殿太祖神位前占卜不吉利，于是问大学士翟鸾，翟鸾详细陈述了严格变化来回答，又问礼部尚书李石，李石请求稍等些时日，广泛选拔儒臣，商议恢复古制。皇帝又在太祖神位前占卜不吉利，此事暂且搁置。恰好给事中下言请求举行清蚕礼，皇帝认为古代天子在南郊清耕，皇后在北郊清蚕，正好与所议的郊祀互为表里，于是令张聪告谕夏言陈述郊祀意见。夏言于是上书说，国家合祭天地以及太祖太宗并配，各坛的从祀不在冬至举行而在孟春举行，都不符合古制，应让群臣广泛考证诗书礼经所记载的郊祀文字，以及汉宋诸如匡衡、刘安世、朱熹等人的定论，以及太祖建国之初分祀的旧制，陛下亲自裁决裁定，这是中兴的大业。李科给侍中王汝梅等人诋毁夏言的说法不对，皇帝严厉斥责了他们，于是敕令礼部让群臣各自陈述见解，并且说王汝梅等人举诏告中郊忌用二牛，说明确是说合祭天地，用二牛是指一位地一位配位，并非天地各一牛。又有人说天地合祭是人子侍奉父母的道理，比作夫妇同劳，这样的言论亵渎傲慢以及。又有人说郊祭是祭天，社稷是祭地，古代没有北郊，而社是祭祀五土之神，如同说五方地并非皇帝制，社的名称不同，从天子以下都可以随所在之处祭祀，所以礼有亲帝的说法，并非说祭社就是方则祭地。张聪于是抄录进城郊祀考议一册，当时詹氏霍涛极力非议交易，并且说分祭之说只见于周礼，这是王莽的伪书，不足以引为依据。于是夏言又上书说，周礼一书对于祭祀记载详细，大宗伯祭祀天神有阴祀，石柴有燎之礼，祭祀地址有血祭义埋复孤之礼，大司乐说冬至日在圆丘的归置称为礼天神，夏至日在方丘的归置称为礼地址，天地分祭由来已久，所以宋儒叶石说郊丘分合的说法应当以周礼为准，如今议论的人既以社为祭地，那么南郊自然不应祭皇帝制，又为什么认为分祭不可以呢？合祭之说实际从王莽开始，汉朝之前都主张分祭，而汉朝之后也见或有之，宋元丰年间第一次议论，元佑年间第二次议论，绍圣年间第三次议论，都主张合祭，而最终不可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交祭的赏赐费用每次耗费国库，所以是为了节省简便罢了，也并非认为分祭不合理。如今议论的人往往以太祖的规制为贤为据，然而只知道合祭是太祖的定制不可更改，却不知道分祭本是太祖的初始规制可以恢复，知道大祀文是太祖的明训不可违背，却不知道存心录本是太祖的显著典制可以遵循，而且都是太祖的规制，遵从其中正确的礼仪罢了，敬天法祖没有两样道理。周礼一书朱子认为是周公辅导成王垂范后世，用意最为深切，怎么可以污蔑为王莽的伪作呢？况且合祭以后配帝，实际从王莽开始，王莽既然伪作此书，为什么不删去圆丘方丘的规制天神地址的祭祀，而自创一说呢？于是礼部汇集群臣所议交礼的奏议上呈，奏报说主张分祭的都御史汪弘等82人， 主张分祭，但认为应慎重对待惩罚，且时机未可的，大学士张聪等84人。主张分祭，但认为山川坛就是方丘的，尚书李赞等26人。主张合祭，但不认为分祭是错误的，尚书方献夫等206人。没有明确意见的，英国公张伦等198人。臣等敬奉敕谕，折中重论。分祭的义理符合古礼，但坛尾一旦建造，工程浩大。礼说，在屋内祭祀称为帝，既然称为昊天上帝，就应当在屋内祭祀。应仍在大祀殿专门祭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帝坛，专门祭祀皇帝旨。这样既无创建的劳役，行礼也方便。皇帝又告谕，应当遵皇祖旧制，在坛上露天祭祀，分设南北郊，在二至日举行。夏言于是奏报说，南郊合祭沿袭已久，诸子所谓1500-600年无人整理，而陛下独自破除千古谬误，一举按理施行，实在可以说是建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所悖逆的。不久，令户、离、公三部与夏言等人到南郊乡地选址。南天门外有自然形成的山丘，众人都说就丘位置偏东，不宜沿袭。李晨想在巨福殿稍南建造圆丘。夏言又奏报说，圆丘祭天应选高场之处，以展露对月上天的敬意。大祀殿祭祀上帝应选清净深邃之处，以尽显昭示上天的诚心。两种祭祀的时令意义不同，那么坛与殿之间的距离也应有所区别。请在巨福殿稍南建造大祀殿，而将圆丘再往前移，地势高峻，可与大祀殿相称。皇帝批示可以。于是建造圆丘，当年十月完工。次年夏，北郊及东、西郊也依次告成，分祭的规制于是确定。万历三年，大学士张居正等人即录郊祀新旧土考进城。旧礼是太祖所定，新礼是世宗所定。郊祀的配位，洪武元年开始在南郊祭祀，有关部门商议配祀人选，太祖谦让不许，亲自写文告祭太庙说，历代拥有天下的人都以祖先配享上天，臣独独不敢这样，是因为臣的功业还有未完成，政治还有缺失。去年上天垂示警戒，东南方有声响，雷火烧舟，击毁殿脊兽稳，早晚警惕，恐怕无法承受上帝号声之德，所以不敢随意奉祖先配享。只有祖神与天相通，上帝如有询问，愿以臣的所作所为奏报上帝面前，善恶不加隐瞒。等南郊事毕，臣率领百官恭敬前往庙庭报告完成大礼，以共享上帝所赐的福分。次年夏至，将要祭祀方丘，群臣再次请求。于是奉皇考人祖纯皇帝在圆丘配天。次年祭祀方丘也是如此。建文元年改为奉太祖配享。洪熙元年改元，敕令说，太祖受命上天开创皇业，太宗中兴宗庙社稷，再定天下，圣德神功均可配享天地。易经说，盛大敬献以享上帝，配享祖先，朕崇敬祖先，永怀一心。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奇，奉皇祖皇考配享。于是在郊祀前告祭太庙及神位，请求太祖太宗并配。嘉靖九年，给侍中夏言上书说，太祖太宗一起配享，父子同列，考察经典要义，不能没有疑问。我认为周人交祭后继来配天，太祖足以胜任，在明堂祭祀文王来配上帝，太宗足以胜任。礼部官员集体商议，认为两位祖宗配享已有100多年，不应突然轻易改变。皇帝下达敕令，想在冬至和夏至日奉太祖配享南郊和北郊，遂首奉太宗配享上帝于大祀殿。于是大学士张聪、翟鸾等说，两位祖宗分别配享，在义理上不协调，并抄录了仁宗年间撰写的敕令和告庙文进献。皇帝又命令在东阁集体商议，都认为太庙的祭祀列位圣主朝暮相对，没有并列的忌讳。何况太祖太宗功德同样隆盛，元秋大祀殿所祭祀的都是天，那么配天的祖宗不应缺少一个。我们私下议论，南郊、北郊和大祀殿每次祭祀都应两位祖宗一起配享。皇帝最终认为一起配享不合理智， 告诉那个大臣仔细研究。张聪等说，李说有举行的事，不敢废除。所有祭祀都是这样，何况祖宗配享的大典。而且古代交际和明堂在不同地方，所以可以分别配享。现在元丘和大祀殿都在南郊范围内，冬至礼在报祭时举行而太宗不参与，孟春礼在祈谷时举行而太祖不参与，心里实在有所不安。皇帝又回复说，万物本源于天，人本源于祖，天只有一个天，祖也只有一个祖，所以大报天的祭祀只应当用高皇帝配享。文皇帝的功德难道不能配天吗？只是开天立即本来是高皇帝开创的，比如周的王业，武王实际上完成他，但配天只用后继，配上帝只用文王，当时没听说争论功德，于是命令搁置这个提议。不久夏言又上书说，于夏殷周的交际只配一位祖宗，后如川凿附会，把交和丘分为两处，以及误解大义的配口，孝经的严父之意，导致唐宋改变古制，才有两位祖宗一起配享，三位皇帝一起配享的事情，希望陛下独自决断，依照之前的敕令。皇帝回复说，礼部官员之前引用太庙不忌讳同堂，但祭祀上帝和祭祀祖先不同，这个说法不恰当，仍然命令重新商议。于是礼部官员又上议，南郊和北郊虽然说是祖制，实际上是现在新创，请依照圣旨都奉太祖单独配享。至于大祀殿是太祖所创，现在却不能在其中配享，恐怕太宗心中不安，应该仍然奉两位祖宗一起配享。于是按照这个提议执行，郊祀一事一柱。洪武元年冬至，在元丘祭祀昊天上帝。在此之前，皇帝散斋四天，至斋三天。祭祀前两天，皇帝穿着通天冠、降纱袍，检查牺牲和祭器。第二天，有关部门陈设祭品。祭祀当天，清晨车驾到达大祀，太常卿奏请忠言，皇帝穿上衮冕。奏请外办，皇帝进入就位，赞礼唱迎神。协律郎举挥奏中和之曲，赞礼唱凡柴，交涉令生烟，在辽坛焚烧全毒。赞礼唱请行礼，太常卿奏报有关部门警备，请开始行事。皇帝再拜，皇太子和所有在位官员都在拜。赞礼唱殿玉帛，皇帝来到冠喜位。太常卿赞说，前期斋戒，今晨奉祭，增加其清洁，以对神明。皇帝插圭，洗手擦手，出圭升坛。太常卿赞说，神明在上，整肃威仪，从五壁升坛。协律郎举挥奏宁和之曲，皇帝到昊天上帝神位前跪下，插圭三上香，殿玉帛，出圭再拜，回到原位。赞礼唱敬祖，协律郎举挥奏宁和之曲，皇帝到神位前，插圭殿祖，出圭复位。赞礼唱行出献礼，皇帝道爵喜位，插圭喜爵擦爵，把爵交给执事人员，出圭到九尊处，插圭执爵接受范旗，把爵交给执事人员，出圭。协律郎举挥奏授和之曲，武功之舞。皇帝到神位前跪下，插圭上香祭酒奠爵，出圭。读柱官捧柱文跪下宣读完毕，皇帝俯伏起身再拜复位。亚献卓礼旗，乐奏玉和之曲，文德之舞。中献卓盎旗，乐奏西和之曲，文德之舞。仪式都与出现相同，只是不用注文。赞礼唱引符受作，皇帝升坛到引符位，再拜跪下插圭。奉爵官卓夫酒跪下敬献，太常卿赞说，只有这些酒肴是神所赐予，赐给福庆，一照共同沾受。皇帝接受爵祭酒饮符酒，把爵放在殿上。奉座官捧座跪下敬献，皇帝接受座交给执事人员，出归俯伏起身再拜复位。皇太子以下所有在位官员都在拜。赞礼唱撤斗，协律郎举挥奏雍和之曲，长祭官撤斗。赞礼唱送神，协律郎举挥奏安和之曲，皇帝再拜， 皇太子以下所有在位官员都在拜，赞礼唱读祝官捧祝文，奉币官捧币，掌祭官取传和爵酒，各自到辽所唱望辽，皇帝到望辽位拜辽时，太常卿奏礼毕，皇帝返回大赐解言。二年夏至，在方丘祭祀皇帝旨，仪式都相同，只是迎神后埋毛血，祭祀完毕，捧牺牲帛祝文转而埋葬，与交天不同。那年冬天，奉仁祖配天于南郊，仪式与元年相同。其中殿玉帛晋祖三献都先到上帝前，然后到仁祖神位前，行礼也如此，只是不用玉。四年规定先祭六天，百官沐浴住宿在官署，第二天穿朝服到奉天殿南池接受世界。丞相用祭祀日期便告百神，然后到各祠庙行香三天。次日车驾到仁祖庙告请配享礼毕，返回斋宫。七年去掉中言外办和赞唱上香的繁琐礼节，规定十二拜礼。十年改为和祀的制度，殿玉帛晋祖三献都先到上帝神位前，然后皇帝旨，然后仁祖，其余都依照旧仪式。嘉靖八年废除各庙焚香礼。九年恢复分祀的制度，礼部上呈大祀元丘遗著，前期十天太常四提请视察牺牲，然后请命大臣三员看牲，四员分献。前期五天锦衣卫准备随朝车驾，皇帝到牺牲所视察牺牲，前一天穿长服告庙。前期四天御奉天殿，太常四境同人如常仪。太常博士在文华殿请太祖驻板，等候皇帝清田玉明捧出。前期三天皇帝穿祭服，用福海酒裹到太庙，请太祖配享。皇帝返回换服，御奉天殿，百官穿朝服接受世界。前期两天太常卿光禄卿奏省声，皇帝到奉天殿清田驻板。前期一天免朝，锦衣卫准备法驾，在奉天门设板鱼，穿长服告庙，剩余到南郊，由西天门进入到昭亨门外下车。礼部太常官引导由左门进入到内尾，太常卿引导到元丘恭敬视察坛位，然后到神库视察边斗，到神厨视察牺牲完毕，仍由左门出去上车到斋宫。分献陪祀官叩首，礼部太常官到黄琼宇请皇天上帝神板，太祖神主从四神牌奉安在坛座。祭祀当天三更，皇帝从斋宫成鱼到外尾神路西边，下车到神路东边大赐。礼部太常四捧神位官复命完毕退下，百官分列神路东西等候。皇帝穿祭服出来，导引官引导由左灵星门进入，暂对引官引导行到内尾，点一唱乐舞声就位，执事官各司其职。皇帝到御拜位，从凡柴迎神到礼毕，仪式全部如旧。到大赐换服，礼部太常官奉神位安放在黄琼宇，车驾返回到庙参拜完毕，诏令按照这个方案执行。第二年规定方泽仪式，前期一天太常卿请太祖配位，奉安在皇指示。到日期，礼部太常官一同请皇帝指神板，太祖神主从四神牌奉安在坛座。祭祀完毕，太常奉神板神牌安放在皇指示，奉神主返回庙寝，其余都如元丘仪式。这年十月，皇帝将交祀，告诉礼部尚书夏言想亲自行奉安礼。夏言于是拟定遗嘱上奏，前期选择彭主执事官十一员，分献配殿大臣二员，撰写祝文，准备福海酒果制帛香烛。前一天行告庙礼，在奉天殿设神于香案，在太神殿设神案二，在东西配殿设神案二，在旦池正中设香案一，在元丘左门外设大祠。当天清晨，皇帝穿长服到奉天殿行一拜三叩头礼，执事官先后捧昊天上帝、太祖高皇帝及从四神主，各自奉安在于中到元丘太神殿门外。皇帝乘路到昭亨门，礼官引导到太神殿旦池，执事官在神鱼前捧神主升十座，奉安在龛中。皇帝于是到香案前行三献礼如仪式，礼毕出去到大赐升座，百官行一拜三叩头礼完毕回宫。 皇帝听从，并命令行礼用祭服，导引用太常寺官一员，加上礼部堂上官四员。11年冬至，尚书说之前有事难交，风寒没有准备，于是采纳礼书中天子四天设大赐小赐的说法，请求制作黄毡玉卧作为小赐，每次大祭有关部门随行。遇到风雪就设在圆丘下，皇帝在卧中对月，而升降电线由太常执事官代替，命令写进法令。明朝初年未曾举行，世宗时改定二组分配礼，因为诸臣坚决请求，才允许在大祀殿起鼓奉二组配享。嘉靖十年开始在孟春上新日于大祀殿举行起鼓礼。礼毕，皇帝内心始终认为不恰当，告诉张聪说，自古只用组配天，现在二组一起配享，绝不可以让后世效法，以后大报和起鼓只奉太祖配享。不久亲自撰写注文，重新制定遗注，改为惊蛰节，礼仪比大祀稍微减少，薄减十分之一，不设从坛，不凡柴，写为定事。11年惊蛰节，皇帝有病，不能亲自祭祀，于是命令武定侯郭勋代理。给侍中叶红说，起鼓、大报、祭祀名称不同，交天是一样的，祖宗没有不亲自交祭的。成化、弘治年间有时有变故，宁可延长到三月，因为交祀礼重，不宜由人臣代理，请等圣体痊愈，改选吉日行礼。18年，改在大内玄机宝殿举行，不奉配享，于是成为定制。隆庆元年，礼部官员说，先农清祭，然后耕界田，就是起鼓的仪义。现在二礼同时在春季举行，未免繁琐重复，而且玄机宝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不方便，因废止起鼓，只在先农坛行事，听从了这个意见。明朝初年，凡是水旱灾伤和非常变异，有时亲自祈祷，有时在宫中露天祷告，有时在奉天殿台阶上，有时派官祭告郊庙陵寝及社稷山川，没有固定仪式。嘉靖8年，春季祈雨，冬季祈雪，都预制注文，亲自祭祀南郊和山川坛，第二天祭祀社稷坛，官服浅色，鲁布不陈列，迟到不清理，都不设配享，不奏乐。9年，皇帝想在奉天殿丹壁上举行大雨礼，下言说，按左传龙见鱼，大约4月万物开始茂盛，等待雨水而壮大，所以祭天为白骨祈求高雨。月令余帝用圣乐，于是命令百县于寺祭祀对百姓有益的百壁亲事，以祈求谷物结实。通典说，四月于五方上帝，其坛名叫鱼，在南郊旁边设祭。先臣邱俊也说，天子在郊天之外另外设坛来祈雨。后世这个礼仪失传，遇到干旱就借用异端之人进行祈祷之事，不致力以诚意感召，而以法术节制，污蔑也太厉害了。邱俊意思是想在郊外选择地方建鱼坛，孟夏后行礼。我认为孟春已经起鼓，如果从二月到四月风雨按时，那么大鱼之际可派官代理，如果雨水延期，那么陛下亲自行祈祷。于是在圆丘坛外太原门东边建造重鱼坛，建成一层，每年干旱就祈祷奉太祖配享。嘉靖12年，夏衍等人上奏说，古代举行大鱼祭祀时，命令乐正演奏盛大音乐，表演黄舞，这是借助声音和仪容的和谐来疏通阴阳之气，请求在三县里完成之后，久奏音乐停止之时，演奏云门之舞。仍然命令如臣概括云汉诗词，制作云门一曲，让文武武士一起舞蹈并歌唱。因为云门是帝尧时的乐曲，州官用它来祭祀天神，取意于云气出于天，雨水出于地，并且请求增加几番鼓吹乐，教习舞童100人穿着青衣，手持羽道，绕坛歌唱云门之曲，并舞蹈乐曲共9段。于是竟成了礼仪规制，参照祈鼓礼。又奏言，大鱼是祭祀上天祈求雨水的祭典，凡是遇到大旱，礼部就在春末请求举行。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嘉靖17年，皇帝亲自在祭坛祈祷，穿着青色祭服，用一头牛煮熟进献。明朝初年没有明堂制度， 嘉靖17年六月，退休的扬州府同知封方尚书说，孝没有比尊崇父亲更重大的，尊崇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重大的，请求恢复古代礼仪，修建明堂，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来配享上帝。皇帝将奏书交给礼部商议，尚书严嵩等人奏言，当初伏羲、神农开始祭祀上帝，有时在明堂，此后夏后氏有世事，殷人有重屋，周人制定了明堂制度，陛下应更加详备。因为圣明君王侍奉上天，如同儿子侍奉父亲，本体尊贵而情义清净，所以制定了一年享祀的礼仪，冬至在元秋，孟春在旗鼓，孟夏在鱼潭，季秋在明堂，都是用来尊崇上天的。明堂是帝祭并享用的，又是用来亲近上天的。如今要创制，古代法度难以寻求，关键在于效法先王的本意。明堂和元秋都是用来侍奉上天的，现在大祀殿在元秋北面，宫城东边，正对应古代的方位。明堂秋季享祭就用大祀殿举行是合适的。至于配享的礼仪，从前周公在明堂祭祀文王，诗传认为万物在上帝那里形成，如同人在父亲那里形成，所以季秋在明堂祭祀上帝，而以父亲配享取其万物成熟的时令。汉武帝在明堂享祭用景帝配享，汉章帝用光武帝配享，唐中宗用高宗配享，唐玄宗用睿宗配享，唐代宗用肃宗配享，宋真宗用太宗配享，宋仁宗用真宗配享，宋英宗用仁宗配享，都是世代递相配享，这是着重于亲爱亲人。宋代乾公府说，南郊的祭祀用始封的祖先，有圣人功业的人配享，明堂的祭祀用继承地位的君主，有圣人德性的人配享。当时司马光、孙辩等大臣在朝廷辩论，程颐、朱熹等大贤在下面倡议，这是着重于祖宗的功德。如今恢复古代明堂大享的制度，所应当配享的上帝也只有两种说法而已。如果以功德而论，则太宗再造国家，功业与太祖相当，应当用太宗配享。如果以亲爱亲人而论，则献皇帝是陛下所从出，陛下的功德就是皇考的功德，应当用献皇帝配享。至于称宗的说法，臣等不敢妄加议论。皇帝降旨，明堂秋季报享大礼在奉天殿举行，其配享的上帝务必寻求统一的说法。皇考称宗为什么不可以？在议后奏闻，于是户部左侍郎唐胄直言上书说，夏、商、周三代的礼仪没有比周代更完备的。孝经说，南郊祭祀后祭以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又说，尊崇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重大的，周公就是这样的人。解说的人认为周公有圣人的德行，制作礼乐，而文王恰好是他的父亲，所以引用以证明圣人的孝道，回答曾子的提问而已。并不是说拥有天下的人都一定要用父亲配享上天，然后才算孝。不然的话，周公辅佐成王即位，那些礼仪是为成王制定的，对周公来说是尊崇父亲，对成王来说则是尊崇祖父了。然而，周公归还政权之后，没有听说成王因为尊崇父亲的缘故，废弃文王配享上天的祭祀，而改配给武王。后世祭祀明堂的人都用父亲配享，这是误解了孝经的本意，而违背了先王的礼制。从前有人问朱熹说，周公之后应当用文王配享呢，还是应当用十王的父亲配享呢？朱熹说，只应当用文王配享。又问，继承周朝的人怎么办？朱熹说，只用有功劳的祖先配享，后来只是被严复的说法所迷惑混乱罢了。由此看来，明堂的配享并不专属于父亲是很明显的。如今礼官不能辨明严复说法的错误，不称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盛世，却滥引汉、唐、宋不值得效法的事情来进言，这算什么呢？虽然这样，封方关于明堂的议论虽然不可听从，但明堂的礼仪却不可废除。如今南郊、北郊都着重于尊崇尊长，一定要在季秋举行一次大享上帝的典礼，这样亲爱亲人的意义才完备。自三代以来，南郊和明堂各自设立配享的上帝。太祖、太宗功德同样盛大，比照周朝， 太祖就是后继，太宗就是文王。如今南郊、北郊以及旗鼓都奉配太祖，而太宗唯独没有配享，这是很大的缺点。所以如今在奉天殿举行大享祭祀，一定要奉配太宗，这样我朝的典礼才算完备。皇帝发怒，将唐胄关进诏狱。严嵩于是再次汇集朝廷大臣，先商议配享上帝的礼仪，说考察祭秋万物成熟的意义，以及严父配天的文辞，应当奉献皇帝配享上帝，一同受祭。于是请求奉文皇帝配享孟春旗鼓。皇帝接受了献皇帝配享上帝的请求，但拒绝了文皇帝配享的提议。不久又因为称宗的礼仪，在东阁召集文武大臣商议，说礼记说祖有功，宗有德。注释说祖是初始的意思，宗是尊崇的意思。汉书注说祖的称呼表示初始，初始承受天命，宗的称呼表示尊崇，有德性可被尊崇。孝经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王肃注释说周公对于文王尊崇而祭祀他，这是宗为尊崇的说法。古代天子有七庙，刘歆说七庙是固定的法度，如果有功德就尊崇为宗，不能预先设定数目，宗不在七庙之数中，宗是变动的。朱熹也认为刘歆的说法正确。陈祥道李书说父亲为昭，儿子为穆，有固定数目的是礼制，祖有功，宗有德，没有固定法度的是义礼，这是宗没有固定数目的说法，礼制因义礼而兴起。如今援引古代义礼，推求人情，皇考之高的德性昭著传闻，暗中保佑上天，尊崇为宗，因其德性是可以的。圣子神孙传授无穷，都是皇考一人所繁衍不失，尊崇为宗，因其世代也是可以的。应当加尊皇考为宗，配享上帝于明堂，永远作为有德性而不迁的庙。皇帝因为奏书没有提到父庙，将奏书留在宫中不发下，于是自己撰写臣下奏对的言辞，作明堂或问给辅政大臣看，大致说文皇是元祖，不符合严父的意义，应当用父亲配享。称宗虽然没有固定的说法，尊崇亲人，推崇尊上，从义理上应当施行。既然称宗就应当复庙，哪有太庙中四亲不具备的礼制。皇帝既排斥正确的议论，尊崇自己的亲人，心中想到太宗永远没有配享，无法向朝廷大臣交代，于是定献皇帝配享上帝并称宗，而改称太宗庙号为成祖。当时没有修建明堂，破镜祭秋，于是在玄机宝殿大享上帝，奉睿宗献皇帝配享。玄机宝殿在宫城右脚前位，原名清安殿。礼成后，礼部请皇帝升殿，百官上表祝贺，如同南郊祭祀庆成的礼仪。皇帝因为大享事首次举行，命令在景深殿赐宴群臣。不久因为脚疾不御殿，命令群臣不要行祝贺礼。礼官将表文奏文并取消宴席，命令光禄寺分发给各官。嘉靖21年，皇帝敕谕礼部祭秋在明堂举行大享，是周代的礼典，与南郊并行。先前因为享祭的地点未确定，特地在玄机宝殿祭祀，我的诚意未能完全表达。南郊旧殿原本是大祀之所，去年已命令有关部门撤除，我亲自制作图样，建立殿堂，恭敬敬献名为太享，用以昭示敬奉上帝的心意。于是确定每年秋季大享上帝，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礼如同南郊，陈设如同旗鼓。第二年礼部尚书费采因为大享殿工程将要完工，请皇帝确定殿门名称，门叫大享，殿叫皇前。等到殿堂建成，大享仍然在玄机宝殿，派遣官员行礼成为常例。隆庆元年，礼官奏言，我朝的大享礼仪从皇考开始举行，追尊睿宗，以昭示尊崇父亲配享上天的孝心。从皇上看来，睿宗是皇祖，不符合周人在明堂宗祀文王的意义。于是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取消大享礼仪，命令玄机宝殿仍旧称为清安殿，令节拜天。嘉靖初年沿袭先朝旧制，每天在宫中举行拜天礼，后来认为过于亵渎，取消了。遇到正旦、冬至、万寿圣节，在奉天殿丹壁上行礼。 确定交祀制度后，就取消了冬至拜天礼，只有正旦万寿圣节在玄机宝殿行礼。隆庆元年正旦，命令在宫中拜天，不用宫外执事人员，祭品也不从太常寺取供。